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西伯利亚体育，体育赛事重大事件、大陆冰球联盟新闻等，所有西伯利亚体育实时重大事件等，都可以在西伯利亚在线特别节目中了解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具有俄罗斯最好冰球运动员称号的鲍里斯·米哈伊洛夫，他曾八次成为世界冠军，没有了这个运动员的俄罗斯冰球史，我们将无法想象。之后带领大家去远东看看，这是这里不久之前创建了一个新的冰球俱乐部，这就是海军上将冰球俱乐部，是大陆冰球联盟最东部的一个俱乐部。
体育世界，
从活的得奖励的数量上来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和鲍里斯·米哈伊洛夫相比。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始介绍的那样，他八次成为世界冠军，他两次作为苏联国家队队员赢得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关于他获得的无数枚苏联冠军金牌，我们就不用提了。
鲍里斯·米哈伊洛夫这个名字与莫斯科中央陆军冰球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当他开始自己的冰球事业的时候，他不是从首都的这个冰球俱乐部开始的，而是开始于伏尔加河畔萨拉托夫市的水晶冰球俱乐部。15岁的时候，他就跻身高手之中，首次参与了比赛。在这不久之后，在全俄罗斯各地寻觅年轻人才的莫斯科教练发现了他。
第一个发现米哈伊洛夫的是莫斯科火车头俱乐部的教练。年轻的米哈伊洛夫进了这个冰球俱乐部，但在这里只待了不长的时间。1967年，他接到中央陆军俱乐部教练阿纳托利·塔拉索夫的邀请，转入了这个全国最主要的冰球俱乐部。
当时他无法拒绝这个邀请，中央陆军俱乐部的领导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说服他，那就是如果他不同意，他就得应招进苏联部队服兵役。在那个时候，服兵役至少要2年，如果去的是海军，那么就要服整整3年的兵役。
有意思的是，和他在同一年进入中央陆军冰球俱乐部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冰球运动员，那就是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1967年年末，他们一起作为中央陆军青年队3人前锋小组参加了比赛。第二年，阿纳托利·塔拉索夫就把他们调离了青年队，他们由预备队员变成了正式队员。
阿纳托利·塔拉索夫是当时著名的独裁教练，向来是说一不二。他规定的训练强度，新队员通常都是难以忍受的。后来，米哈伊洛夫回忆道，夏天的时候，他们一天训练3次，晚上都是倒头就睡，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了，还有的甚至穿着冰刀就睡了，根本就顾不上脱鞋。
1968年，彼得洛夫和米哈伊洛夫所在的3人先锋小组中，被教练加进来一个人，这就是维克多·亚历山德洛夫。但是这个3人小组并没有参加成比赛。当时塔拉索夫决定重新组一个先锋小组，其中包括彼得洛夫、米哈伊洛夫和瓦列里·哈拉莫夫。就这样，1968年的时候，这3位未来最伟大的运动员就走到了一起。
米哈伊洛夫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是位全能运动员，他轻而易举的就能完成教练的全部要求。他既能在3人中间的位置进攻，又能在2侧的位置进攻。当他位于补丁位置上时，中央陆军和苏联国家队的竞争对手的噩梦就降临了。补丁是俄罗斯冰球运动员对位于正对着守门员的那块不大的场地的称呼。
他的竞争对手们都无法让他离开那块补丁地。中央陆军冰球俱乐部的另一位教练兼苏联国家队教练鲍里斯·库莱金后来回忆说，对手的后卫总是会想方设法将他拒绝出补丁地，这让他很恼火。但不管怎么样， 他总是能混到那块布丁地，队员们都看到了他在一直努力着，在他的带动下，大家都更努力了。1969年，他成为中央陆军队和国家队的队长，队员们私下都称他为铁腕队长。
著名守门员弗拉基斯拉夫·特列季亚克在他自己的《忠诚》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境：在1972年苏联加拿大超级联赛前几场比赛结束后，晚上他去了米哈伊洛夫和彼得罗夫的房间，在看到米哈伊洛夫后，他就彻底的震惊了。米哈伊洛夫全身上下几乎就没有一块没有受伤的地方，这些伤是在和加拿大比了两场比赛之后留下来的。仅仅是两场比赛，一个普通人在受了这么重的伤的情况下，肯定是连动都无法动的。
简单的说，米哈伊洛夫本来是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还是在那次超级联赛，在第一场比赛时，加拿大蒙特利尔前锋菲尔·埃斯波西托给了他重重一击，他倒了下去，之后勉强坐到了备用队员那儿，医生建议他不要继续比赛了，但是他拒绝了。当他回到冰场，看到了埃斯波斯托的时候，给后者把这一击又还了回去。
他后来自己回忆道，当他看到那个加拿大人向他飞了过去，想用球杆打他，他向前进了一步，结果那个加拿大人自己撞到了球门的栏杆上。这时候他以牙还牙，给那个加拿大人的侧面来了一下，但是在这之后他没有跑开，而是走上前去报了自家姓名，说记住我，我就是米哈伊洛夫。
在世界赛场上，米哈伊洛夫几乎赢得了所有可以赢得的称号，他成为1973年和1979年世界冠军赛最好先锋，1977年和1978年世界冠军赛最好狙击手。在世界冠军赛和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他共计赢得了120场比赛，进了109个球。
他作为中央陆军队员，11次赢得了苏联锦标赛，他共计参与了572场苏联锦标赛，进了428个球，这是苏联比赛历史上的最好成绩。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鲍里斯·米哈伊洛夫的名字会被用作俄罗斯冰球最好狙击手俱乐部的名称。
他最后一次作为运动员参赛是在1980年，那一年他36岁，之后他就一直在当教练。13年的时间内，有几年在另一个陆军队及圣彼得堡的 SKA 俱乐部当教练，还有4年的时间在自己的莫斯科中央陆军冰球俱乐部当教练。
很正常，也理应这样，他作为教练而成为世界冠军。这件事发生在1993年，那时俄罗斯首次成为世界冠军，而不是苏联。2000年的时候，他因自己的丰功伟绩而被列入国际冰球联合会荣誉大厅。我们现在回到俄罗斯现代冰球，在我们大陆冰球联盟之旅中，我们离北京越来越近了。今天我们来到了弗拉迪沃斯托克市，这里有一支年轻的冰球队伍，叫做海军上将冰球俱乐部。
冰球天地。
该冰球俱乐部成立于2013年，其成立很大程度上跟俄罗斯传奇冰球运动员维亚奇斯拉夫·贝蒂索夫有关。他不只是一位帮助解决组织层面的众多问题的俱乐部委员会成员，还用自己的收入开了一家儿童体育学校。
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是滨海边疆区的首府，该地区政府领导弗拉基米尔·米克鲁舍夫斯基曾经有一次对记者们说，在一个没有冰球传统的城市创建冰球俱乐部这一主意诞生于维奇亚斯拉夫·费迪索夫生日那天，即2013年4月20日。海军上将主场比赛的场地就叫做费迪索夫。
俱乐部命名的这一段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弗拉基沃斯托克市做出决定，要在居民间进行一场竞赛。一个月的时间内，冰球爱好者们寄来了各种各样的方案，评委选出了最好的三个名称，并宣布进行投票。有72.2%的人在海军上将、虎鲸、天哨这三个名称中选择了海军上将这一名称。
他们用同样的方式选出了球队队服的颜色和徽标。根据大众投票意见，队服颜色采用的是深蓝色，而徽标是一个矛的形象。
在这里，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下海军上将的一件祭文仪式。 2014年，一只流浪猫流进了弗拉基沃斯托克市飞机场一家瑞典的橱窗，两只大咬给这家商店带来了6.3万卢布的损失。最终通过视频监控，人们得知罪魁祸首居然是一只猫咪。海军上将领养了这只猫咪，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水手服，并将其视作自己的吉祥物。在它去世后，他们还在飞机所服冰球场入口处为它设置了一个纪念碑。
在大陆冰球联盟的首次比赛中，来自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这个冰球俱乐部居然直接进入到了加加林杯季后赛，在东部联赛中获得了第八名。他们的第一场比赛是和自己的近邻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队进行的，并赢得了这场比赛。他们的第一个球是瑞典籍的先锋尼克拉斯·比尔格福尔斯进的。
海军上将的领导曾以其对教练的近乎苛刻的要求而著称，仅仅是在这一赛季，他们就更换了数名主教练。该冰球队参加锦标赛时的教练是芬兰籍的史汉努·约尔奇卡。然而2013年12月2日，该教练就被辞退了。之后亚历山大·西列瓦诺夫成了他们的教练，而1988年苏联国家队成员、曾经的奥林匹克冠军谢尔盖·斯维特洛夫又取代了西列瓦诺夫。
教练的更换也未能帮助海军上将进入季后赛。他们的第一个对手是大陆冰球联盟中领军球队之一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市的冶金工人俱乐部，后者以4-1的比分战胜了海军上将。
在下一赛季的比赛中，海军上将未能进入季后赛，这再次导致了教练的更换。塞维特洛夫之后担任海军上将教练的是斯洛伐克的冰球专家杜尚·格雷格尔，然而在赛季末他就被辞退了。
2015-2016赛季，一切终于稳定了下来。白俄罗斯籍的亚历山大·安德里耶夫斯基成为该俱乐部的教练，一直到今天。在上一赛季中，海军上将获得了东部联赛的第六名，并再次进入了季后赛。然而，他们并未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海军上将以1-4的比分输给了来自新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冰球俱乐部。
在目前的这一赛季中，他们正在为进入季后赛而战。他们时不时的会取得阶段性胜利。还有一件海军上将成为北京昆仑红星冰球俱乐部主场比赛中的第一个对手。北京队以6-3的比分战胜了海军上将。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队。在下期西伯利亚体育栏目中，我们就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一个冰球俱乐部。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